子话：
君子唔肯住喺厨房嘅附近，
就系要保存自己嘅恻隐之心。所以前辈有四种肉唔食嘅禁忌，譬如话听到动物被杀嘅声音唔食，或者喺佢被杀嘅时候睇见唔食，或者系自己养大嘅唔食，或系专门为我杀嘅唔食。后辈嘅人如果学习前辈嘅仁慈心，一下做唔到断食分精，亦应该依照前辈嘅办法禁戒少吃啦。
照佛法嚟讲，一切有生命嘅嘢，都系因为前世做咗业而投胎做畜生。等到佢哋嘅罪业还晒之后咧，仍然可以投胎做人嘅。做人以后，若果系肯修行，亦可以修成佛嘅。咁样我哋今世所食嘅肉，难保唔系食咗未来佛嘅肉，并且而家嘅畜生喺无量过去嘅前世中，亦一定曾经做过人。咁样佢哋可能会做过我哋前世中嘅父母啦、妻子啦、亲族啦，或者朋友。我哋今日食嘅肉，可能就系食我哋前世嘅父母、妻子、亲族、朋友嘅肉啦。而今日我哋做人，佢做畜生，我食佢，我就做咗杀业，同佢结下咗冤仇啦。如果俾我食嘅畜生来生佢嘅业债还清晒，投胎做咗人，而我反而因为杀生造业投胎做畜生，恐怕佢亦都要报复我杀佢之仇，而嚟杀我食我啦。照咁样讲，你话仲可以杀生吗？啲肉仲食得落吗？况且食肉就算味道好，亦只不过是经过个嘴道到喉咙那段时间啫，或者仲会觉得有味道，等到吞咗落去仲有乜嘢味道呢？同斋菜有咩唔同？点解一定要杀生造业呢？
虽然一时做唔到唔食肉，亦应该渐渐嘅减少食肉，直到完全唔食，咁样慈悲心就会越嚟越增加。不但杀生应戒，就是那些极少无论愚蠢的或是有灵性的，凡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禁止伤害他们的性命。好像要用丝来做衣服，就将蚕茧放在水里面来烧，这样要伤害多少蚕的性命呢？挖地种田要杀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呢？想一下，我哋着嘅衫、食嘅饭系从边度嚟嘅呢？都系杀佢哋嘅命嘅，嚟养活我哋自己。所以糟蹋粮食、浪费嘢嘅罪业，实在亦应该同杀生嘅罪业系相等。至于随手误伤嘅生命、脚下误踏而死嘅生命，又唔知道有几多，呢啲都应该要想办法嚟防止。宋朝的苏东坡有一首诗话：
爱鼠尚留饭，怜鹅不点灯。
意思就是话
怕啲老鼠饿死，所以留翻啲饭俾老鼠；爱怜啲飞蛾扑埋盏灯度辣死，所以连灯都唔点啦。
呢番话系几咁嘅仁厚慈悲呢？善事无穷无尽，点能够讲得完呢？只要将上面讲的十件事加以推广发扬，这样无数的功德就好完备了。
第四篇谦德之孝，第三篇所讲的都是积善的方法。能够积善自然是最好啦，但是人在社会度不可以不同人来往，做人的方法必须加以讲究，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了。一个人能够谦虚，在社会上一定会得到大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而懂得谦虚就更加知道日新又新的重要。不但学问要求进步，做人做事、识朋友等等，样样都要求进步，所有种种的好处都从谦虚上面得回来的。所以呢， 称为谦德。这一篇专讲谦虚的好处，谦虚的效验，大家要仔细研究，不要粗心大意，那就一定能够得到大的利益了。
易经谦卦上面说，
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令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要令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亦要使他改变，不能令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顾，就好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鬼神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受害，谦虚的就使他受福。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那些谦虚的人。
这样来看，天地鬼神人都看重谦虚的一边。易经上面六十四卦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教人做人的方法。每一卦爻中有凶有吉，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吉卦是勉励人要日新又新，唯有这个谦卦每一爻都吉祥。书经上亦讲，
自满就会遭到损害，自谦就会受到益处。
我好几次同好多人去参加考试，每次都睇到贫寒嘅读书人，快要发达考中嘅时候，面上边一定系有一种谦和而且安详嘅光彩发出嚟，仿佛可以用手捧住嘅样。新美年我入京城去会考，我嘅同乡家善院嘅人一齐去参加会试嘅，大约有十个人，只有丁敬宇呢个人最年轻，而且非常嘅谦虚。我话俾同去会试嘅费锦波知啊，呢位老兄今年一定考中。费锦波问我话：
点样能够睇出嚟呢？
我话：只有谦虚的人可以承受复杂。老兄，你看看我们十个人之中，有诚实厚道，一切的事物不敢抢在人前，就好像敬语那样，有恭恭敬敬，一切都是肯顺受小心谦逊，好像敬语那样，有受人侮辱而不回答，听到人家诽谤他而不去争辩，好像敬语那样。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天地鬼神亦都要保佑他，岂有不发达的道理。
等到放榜，丁敬宇果然考中了。
丁丑年在京城里面跟冯开之住在一起，看见他总是虚心自谦，面容和顺，一点都不骄傲，大大的改变了他小个阵的那种习气。他有一位正直又诚实的朋友李济言，时常当年指责他的错处，但是反而只是看到他平心静气的接受朋友的责备，从来没有反驳一句话。我告诉他，一个人有福一定有福的根苗，有祸亦一定有祸的预兆，只要这个心能够谦虚，上天一定会帮助他，你老兄今年必定能够登科了。
后来冯开之果然真是考中了。
赵玉峰名光远，是新东省冠县人，未满二十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会试反而多次不中。他的父亲做家善院的主任秘书，余峰随同他的父亲上任。余峰非常羡慕家善院名士钱明吾的学问，就拿自己的文章去见他，怎知道这位钱先生竟然拿起笔来将他的文章涂改了。余峰不但没有发火，并且心服口服，赶紧的将自己的文章缺失改过了。
咁虚心用功嘅年轻人实在系好少。到咗七年，余峰就考中咗啦。
壬辰年，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见到一位叫做夏建所嘅读书人，睇到佢嘅气质虚怀若谷，毫无一啲骄傲嘅神气，而且佢嗰啲谦虚嘅光彩，就好似系会逼人嘅样。我翻嚟话俾朋友知，凡系上天要使呢个人发达，喺冇发佢个福嘅时候，一定先发佢嘅智慧。呢种智慧一发，就使到浮滑嘅人自然就会变得诚实，放肆嘅人亦就自动收敛。见所佢温和善良到咁样嘅地步，系已经发咗智慧，上天一定要发佢个福啦。
等到放榜嘅时候，见所果然考中咗。
江阴有一位读书人，名叫做张慧贤，佢嘅学问积得好深，文章做得好好，喺好多读书人之中好有名声。甲午年南京乡试，佢借住喺一处寺庙入边，等到放榜，榜上冇佢嘅名，佢唔忿气，大闹考官，眼睛系唔清楚，睇唔出佢嘅文章好。喺嗰阵有一个道士喺旁边微笑，张慧贤即刻就将怒火发喺道士嘅身上。道士话：
你嘅文章一定唔好。
张慧贤更加嘅发嬲话：
你冇见过个文章，点知道我写得唔好啊？
道士话：
我常听人讲，做文章最要紧系心平气和。现在听到你大闹主考官，表示你嘅心计不平，气亦太暴躁，咁嘅文章又点会好呢？
张慧贤听咗道士嘅话，反而不觉嘅屈服啦，因此就转过嚟向道士请教。道士话：
要考中功名，全要靠命，命中不该中，文章虽好亦毫无用处，仍然唔会考中，一定要靠你自己改变改变。
张慧贤问：
既然系命啊，点能够改变呢？
道士话：
做命嘅权虽然在天，立命嘅权仍系在自己，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多积阴德，乜嘢福不能够求得呢？
张慧贤话：
我系一个穷嘅读书人，能够做咩善事啊？
道士话：
行善事积阴功，都系从呢个心做出嚟嘅，只要时常全做善事，积阴功嘅心，功德就无量无边啦。就好似谦虚呢件事嚟讲，又唔使花钱，你点解唔自我反省，自己功夫太浅，不能谦虚，反而去闹主考官不公平呢？
张慧贤听咗道士嘅话，从此之后就压低一向骄傲嘅志向，自己好留意嘅，把持住自己，唔好行错路，日日加功夫去修善，日日加功夫去积德。到咗丁酉年，有一日佢发梦，梦到一处好高嘅房屋入边，睇到一本考试录取嘅名册，中间有好多系缺行，佢唔识睇，就问旁边嘅人话啦：
呢个系乜嘢？
嗰个人话：
呢个系今年考试录取嘅名册。
而张慧贤问啦：
点解名册内有咁多缺行啊？
嗰个人又回答话：
阴间对嗰啲考试嘅人，每三年考察一次，一定要积德，好过失。
呢个本册仔入面先会有佢嘅名，好似名册前边嘅缺额，都系从前本来应该考中，但系因为佢最近犯咗过失嘅事，先至将佢嘅名剔除咗。
后来嗰个人又指咗一行。
你三年嚟好留心嘅把持住自己，冇犯过失，或者系应该补偿呢个空缺。希望你珍重自爱，唔好犯过啊！
果然张伟岩就在这次的会考考中了第105名。
从上面所讲来看，举头三尺高，一定有神明在监察着人的行为。
因此利人吉祥的事都应该快点去做，凶险损人的事应该避免，千祈不要去做。
这个是可以由我自己决定的，只要我存好心，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而且还要虚心，自己肯迁就不骄傲，使到天地鬼神时时哀怜我，才可以有福的根基。那些满怀傲气的人一定不是远大的气量，就算能够发达亦不会长久享受福泽。稍有见识的人一定不肯将自己的肚量整到咁窄，而自己拒绝可以得到的福。
况且谦虚的人他还有地方可以受到教导，若果一个人不谦虚，哪个肯去教他呢？
并且谦虚的人肯学人家的好处，人家有善的行动就去学他，这样得到的善行就没有穷尽了。尤其是尽得修业的人一定是不可缺少的。古人有几句老话讲，
有心求功名的一定可以得到功名，有心要求富贵的一定可以得到富贵。
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就好像树有根一样的，
树有根就会生树枝花叶出来。
人要立定这种伟大的志向，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面都要谦虚，即使碰到好像灰尘一样极细的事物，亦要令人家方便。
能够做到这样，自然就会感动天地了。
而造福全在我自己，自己真心要做就能够造成。好像现在那些求取功名的人，当初哪里有什么真心，不过是一时的兴起而已，兴致一来就去求，兴致退了就停止了。孟子对齐宣王说，
大王喜好音乐，如果到了极点，这样齐国的国运大概可以兴旺了。但是大王喜好音乐只是个人在追求快乐啫，如果是能够将个人追求快乐的心推广到与民同乐，使百姓大家都快乐，这样齐国又怎会说有不兴旺之理呢？
我看求科名也是这样的，要将求科名的心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上面，并且要尽心尽力的去做，这样命运和福泽全部都能够由我自己决定了。
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完了了凡四份有声书之后，你的内心一定是感触很多，觉得获益匪浅。它的的确确是一部扣人心弦净化人心的有声书，而了凡四份这部书的原文文字非常优美典雅，表面上看起上来好像并不难了解咁，但是其中所深藏宇宙人生的道理呢，却是非常深奥，必须用心体会才能够有得于心的。
所以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过录音带之后，最好能够熟读了凡四份的原文300次，必定能够信心益增，效法了凡先生立命精神的决心会更加的坚定，进而身体力行，劝恶修善，于是个人的学业、事业、家庭都能够圆满，圣圣圣言亦是指日可待了。
为了利益大众广为流传，在这里我们声明，了凡四份有声书并没有所谓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非常欢迎善心人士大力提倡翻录，提供各级学校教学参考，来协助我们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建设，并且能够净化社会人心，提升道德观念，大家都学了凡精神，诸恶莫造，众善奉行，行善积德，服务人群。如果说个个人都能够这样做，国家前途就一定光明，世界就一片祥和了。王警官的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末学首先要恭喜你能够听完了凡四份有声书，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相当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甚至听了亦是不能够听入心中，内心的震动感受自然亦不强烈了。相信诸位听完了感受一定是好心，而且是法喜充满，所以向各位祝贺。如果你想要继续研究了凡四分，末学向各位建议最好能够听了凡四分文教基金会制作的当代佛门高僧净空法师演述的了凡四分讲记广播剧录音带，大约有20卷，相当的精彩，并且应该熟读了了凡四分原文300次，而且要依旧奉行，这样你对自己的命运就有相当把握了。中国人时时讲到积德，了凡四分亦强调行善积德，而中国最会积德的是哪个呢？就是孔子。孔子积了百代的德，所以他的子孙73代的孔德成先生，以前是考试院的院长，现在是总统府之政。中国第二位会积德的就是宋朝的宰相范仲淹。范仲淹积了千年之德，所以范氏的子孙到现在还是很兴旺，所以德相当的重要。所谓有德者保之，无德者失之。小至个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大至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存亡兴废，跟这个德字有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可惜一般人多数是未能够深入了解，秦始皇如果他知道这个道理，就不会焚书坑儒，他亦想到子孙万世而为王，只要积德，秦朝的基业一样亦可以保持相当的长远。但是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15年就垮了，而且子孙都很惨。这个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相当的发人心省。一般人对命运多数是感到很迷茫，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要知命亦不简单，因为这个学问是很深，如果对命运真正的了解，自然就心安理得，不可能怨天尤人。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乱象，各种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了凡四分这部书对净化人心来讲是有相当大的稳定作用和净化的效果，所以希望社会贤达政府官员都能够提倡，这个对国家社会的安定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如果了凡四分这一套录音带能够在世界上大量的流通，相信我们的社会风气会为之一变，人心道德会为之一振，这个是可以预估的。而且这一套录音带并没有版权，欢迎大家助录弘扬。我们了凡四分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一本改造命运的宝典推荐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将来会有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各种外文的翻译和录音带的出版，这个对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必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了凡四分讲到布施， 我哋嘅钱财要写，确实系唔容易。俗语话：写得写得，有写先至有得。韩愈讲过：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所以我哋赞助了凡四份，等于系财布施。而呢一种财施，仲有两种嘅效果喺入边，就系法施同埋无畏施。法施是使人听到正法，听到正法能够使人心安法喜，而远离烦恼，心无恐怖，就是无畏施亦足具了。所以我们在了凡四分行财布施、法施和无畏施，亦都圆满具足了。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指教、支持和赞助，多谢各位。
了凡四分有声书，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文初王志海先生演述，现代王景官整理，善心人士赞助，财团法人了凡四分文教基金会倡录，蜂巢唱片公司、谛听文化事业公司、爱华出版社音乐提供，仅此致谢。